今年春天，我利用回札幌的机会，再一次见到了已经时隔20年的时任纯子的遗照，以及他留下来的画作。照片上的纯子身穿大衣，头戴贝雷帽。可能是由于光线太强的缘故，他微微皱着眉头。当然了，他照片上那张脸和20年前没有丝毫变化。
我每天都看着这张照片，纯子真的一点儿都没有变。
纯子的母亲如此表述出了我的内心感受。我点了点头，抬起身子为他上了一炷香。
阿纯最喜欢这张照片了。
他的确时常会做出这种表情。
我不太喜欢他皱着眉头的样子，可是因为他说过，如果他死了挂这张照片就好，所以才选了这一张。
他自己说的？
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有时候他喜欢像开玩笑似的说这种话。
20年前的那个疑问，就是这时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。纯子会不会知道他选择的那种死法最美，才有计划的去赴死的呢？这个疑问和眼前这张纯子的照片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忽然间冒出来的一个想法而已。不过，这种疑念一旦形成，便在我的心中扎下根来，令我耿耿于怀。为什么自己会对这种想法如此笃定呢？我在为自己的想法脱缰先行而感到困惑的同时，也终于弄清楚了一点，那就是这20年来，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潜藏在我的内心深处。时隔这么久，我自己一直对此无法释怀。毫无疑问，他选择的确实是冰冷而孤独的死亡，是终极式的，不为任何人所知的死亡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死亡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孤独的行为，无论临终前得到众人守护，还是只有独自一人魂断荒山野岭，死亡都只能属于即将死去的那个人。没有必要去同情他死时的孤寂，因为那是所有面临死亡者的共性。纯子也算不上什么特例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死不仅不值得同情，甚至还应该予以憎恨，因为他的死太华美，太光彩夺目了。或者可以说，他的死既傲慢又专横，而且还自私而任性，精心策划的程度令人厌憎。